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
乐哉家庭。
在乐在家庭这个栏目当中呢，上一堂课袁老师他跟我们分享到男人跟女人的角色的不同。我非常感恩的是上一堂课呢，袁老师在这个栏目当中讲到男人应该肩负的责任。我也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弟兄们，如果是上一堂课你没有听到的话，鼓励你去听听看。那今天呢，我们又请到袁老师在我们当中了。袁老师你好吗？
你好。
是，很高兴袁老师，也非常谢谢你一连几堂课呢都跟我们分享关于神设立婚姻的目的。讲到神他设立婚姻的时候呢，他有他的目的的。在这一方面袁老师你给我们一些教导吧。
对，因为我们上次已经谈到了上帝对男女的不同的目的，
就是
他不同的目的决定了我们男人女人的不同的价值。
是，
对吗？所以我们不是做同样的事情的。
嗯，
所以男人的价值就是当成为大丈夫，
嗯，
支撑全部的家庭，修理看守，对吗？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一个 CEO， 一个首席执行官，
是，
对吧？那么妻子应该明白自己不是要跟丈夫分庭抗礼，而是要做丈夫的助手，
嗯，
对吧？然后这个谦卑下来，能够填补男人的不足，
是，
对，你会你的要看到你的丈夫在哪方面不足，不是指责他，而是去填补他，去帮助他，让他改变这些。因为这个这是上帝给女人的不同的一个角色。然后呢，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要女人要做妈妈，
嗯，
那么你生了孩子，光生不养是不行的，
是，
你生下来还要亲自把他带大。而且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呢，实际上我们给孩子那些温柔，也是在上帝借着孩子来打造女人那种温柔的忍耐的品格。
是，
因为对孩子确实需要耐心的，
嗯，
需要。因为你会发现神借着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母亲也发现我们对我们的孩子都时常会失去耐心的。
对，
对不对？他在告诉你什么呢？就是你这是你最最最亲爱的人了，
嗯，
你身上的骨肉你都会他常常爱不出来的，
嗯，
对吧？你爱不出来他，你那么你还能爱谁呢？
嗯，
就是我们对别人的很多的爱都是一些投资性质的，我对他好，以后他对我好，
嗯嗯，
对，我们是互换的利益的一种互换，对吗？然后就这个孩子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都很难这种完全的去委身呐、牺牲的去爱他的，而且我们对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期盼，很大的一个期盼，就是长大了以后好好孝顺我，
嗯，
所以我讲就是不是的，所以上帝通过我们这个做夏娃，就是做妈妈。来不仅是打造我们的妻子的母性，也是在给你的孩子，尤其是你的女儿，未来的孩子的母亲，未来的母亲是吧？
嗯，
也是在不断的给她输入母性。
对，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母性是需要培养的。
对对，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看到电视里面和这个都报纸谈到了。中国在人工繁殖一些熊猫啊和这个老虎啊等等这样的工作，
嗯，
人工受精，然后人工剖腹产，
是，
他们发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虎仔或者熊猫仔生下来以后呢，这个母亲没有母性，
嗯，
没有母性，不认这个孩子，也不去养他，
对对，
他不是按照人的按照自然的这个规律哈，他是按照人工的这生下，这个母就不去养他，也不去不理他，不认为这是孩子。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现在很多的母亲呢，也像这个大熊猫和老虎一样的哈，
嗯，
他们生了孩子以后，他们从他们母亲那里很少得到，因为中国那时候职业女性很厉害，
嗯，
很多，所以都是生了孩子以后就交给别人，就自己不养，所以很多的孩子、
嗯、
女孩子长大以后也没有母性，也不愿意生孩子，生了孩子也不愿意养，
嗯、
对吗？像一个玩具一样玩一玩，然后就交给别人来养了， 所以这个孩子如果他从小得不到这样的母性的滋润的话，他的性格会有很多的缺陷，
嗯，
对吗？所以他也很少会给别人那种关爱的。我们这个，所以我在这就是劝慰，就是要劝慰那些做妈妈的，对吧？你一定要从孩子神给我们这个养育孩子的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它是有它的美意在里面的。
嗯，
一个是要学会爱你的孩子，再一个呢，也是在锻炼你自己的母性。我们知道你的丈夫、男人，在很多方面像孩子一样的，
是，
对吧？但他就我们这个。男子汉大丈夫，四五十岁的，我们有时候也像孩子一样的，对吧？
嗯，
我们感到很沮丧、很气馁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我们的妻子像妈妈一样的来这个激励我们、爱抚我们，是吧？
是。
这个，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我讲过，这个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利百加进了以撒母亲的帐篷，那么
就得安慰。
对，以撒的心才得安慰。这也告诉我们说，以撒已经四十岁的男人了。
嗯，
他有一部分这个安慰是来自于女性的温柔的，但是妈妈那时候妈妈死去了，他有几年他没有这个安慰，所以当利百加来了以后，顶替了妈妈的位置，
嗯，
对吗？来继续的来滋润他，用女性的温柔来滋润他，他才得了安慰。就那一块，他爸爸是不能给他安慰的。
对，
这个是谁？就我讲就不能够替代的。所以我们讲这个很有神，很有意思啊。让那些妈妈们，你要记住了，你的孩子已经很大了，他依然需要母性的安慰。所以我们知道很多男人也是这样的，他很早就谈要早恋，
嗯，
对吗？为什么他在家里得不到母性的滋润？
对，
如果妈妈能够经常的给你的孩子一些母性的滋润的时候，这个孩子他可以帮他大大的这个遏制他早恋的这样的一个欲望，
对吧？
因为我们男人，他很多的男孩子得不到这种温柔，女性的温柔，这种，所以他以为谈恋爱呢，实际上是他要满足他里边自己的一个对亲密感的一种需要哈。所以我看妈妈这个位置是非常非常伟大的，
对，
不仅要丈夫，而且
嗯，
要给你的儿子一些母性的温柔。因为我就看到，因为我跟我妻子对我儿子这种爱的爱抚是不一样的。我跟他是拍肩膀啊，这个
是
猛烈的拥抱啊，是吧？
嗯，
这个这是剧烈的男人似的这样的，他妈妈就是亲吻他啊，轻轻的抚摸他啊，
抱一抱他，
对，抱一抱，这是女人的，对吧？如果我要用他妈妈的方式抱他，就很难受了。
对，他就觉得哎呀，
爸爸的方式那也是变成女强人了。
对，
是的，
嗯，
所以我们都是这个上帝的创造非常之奇妙的，所以我就想这个，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妻子要也要扮像这个，也要扮演上帝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是的，这个角色非常的重要。
对，
那我记得上两堂课呢，袁老师也跟我们讲到，一般的人对婚姻都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就认为男女都是一样的。那袁老师也花了很长时间跟我们讲的，不一样，神造我们本身都不一样。
是的。
所以我们的角色啊，甚至这个神的咒诅都不一样。那我也知道袁老师曾经跟我们讲过婚姻的第二个错误的想法，就是婚姻是搭伴过日子。
对，
那曾经也告诉我们过，就是婚姻是一个盟约吧。
对，
嗯，
他不是搭伴过日子，
嗯，
他是一个盟约，所以现在的人对婚姻盟约的意识是非常淡漠的，不懂这个盟约，很多基督徒都不知道是个盟约，对吗？都以为找一个合适的，
嗯，
跟我完成这个此生这样的一个漫长的路程，
是，
对吗？所以找一个伴儿，那么他们都会是自我中心的，找一个，那既然跟我搭伴走，就别吵吵闹闹，要这个一切都适合我。
嗯，
所以他把这个吵吵闹闹呢作为都是对方的责任，所以我越适合我跟我情投意合的，那么就会少些吵闹。他不知道婚姻乃是两个罪人的结合，
嗯，
对吗？所以这个争斗是一定会有的，
嗯，
但人们自私就会认为这个争斗都是对方引起的，
嗯，
自己总是好的，所以他是自我中心的。再有一个呢，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婚姻是个搭伴过日子，你强调的是找一个合适的伴儿和过日子，你忽视了盟约，那么人们就会越来越多的人会认为无所谓，这个结不结婚的，
是
吧？所以这种你要没有结婚就同居， 这大半过日子，对吗？
嗯，
很多的老年人为了不引起财产的纠纷，两个人也都失了，失去老伴了，然后两人就走到一起，就住在一起了，
是，
对吗？或者是这种两个走的不合适，那这个伴儿不合适，我再另外找一个伴儿，
嗯，
对吗？所以人们都会是这样的，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个盟约，
嗯，
盟约是一旦你们两个进入到这个关系，那么就是一个一生一世不可改变的关系，
就是不永远不能分开来
啊，不要分开，这是上帝的心意的，
对对。
所以我们上次特别讲的是盟约嘛。
嗯，
我们唱这个婚姻的婚礼上，现在中国的教会在举办婚礼的时候，经常唱一个盟约歌。
嗯，
盟约歌第一就是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我不是以现在的一时的兴趣爱好来爱你哈，
是，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聘你永远归我为妻，
是是，
永远以慈爱来待你。你看，这都叫永远，永远，这是一生一世的事情，对吗？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这就为什么我们讲。没有一个这种关系的缔结需要一个礼仪的，需要一个婚礼。
嗯，
这个婚礼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起哪一个关系的缔结会用这么严重、这么重隆重的一个仪式是吧？
是，
请那么多的嘉宾，找华丽的礼堂，穿上这样的衣服，还要走红地毯，对吗？
对，
因为我们就特别上次我记得我们以前录音我们谈到过，红地毯的乃是。那个上帝与亚伯拉罕盟约的
盟约，对对，
鲜血覆盖的道路，
是，
对吧？他你是走一条血路，
嗯，
血路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婚礼之后，我们两个人就成为一个合一的关系，两人就一个人了，
嗯，
对吧？所以这个是两个人灵魂体三方面的一个合一，不可再分的，对吗？所以那么，这个我们一定要。帮助我们的丈夫，尤其是丈夫，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这是一个盟约，不是搭一个伴儿。
嗯
嗯，
不是找一个伴儿就行了。
伴儿的问题，对
对对，因为我最近呢也听到一些听众朋友的电话，我记得有一个年轻人呢。很年轻的孩子，26岁，他结婚3年了。我记得他刚刚要结婚的时候，他是不愿意进入婚姻，因为他的父母亲给他安排的。那我也跟他的父母亲讲过，儿子不愿意的时候，他又小，只有23岁，你就叫他这样结婚的话，对他真的是不公平。但是，我相信袁老师也知道我们。国内很多农村的一些老人家的想法不是这样的嘛，就认为应该让他结婚。结了婚3年以后，他又来电话找我，他就说他的妻子呢不懂事儿啊，不干活儿啊，就是一闹脾气就往娘家跑，然后呢就是两个人关系不好，他就说他要离婚。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现在不能离婚了，已经走进婚姻里面了，你现在这个不是离婚的理由。
嗯，因为离婚解决不了问题。
对对
对，这个已经，因为我们可以知道以前的婚姻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结的婚，
嗯，
对吧？但是那个时候人们他们的这个心理是非常清晰的，他们虽然不懂得婚姻的奥秘，但是那个时候当人们不懂的时候，神是会用外在的一些环境，
是
就逼迫人们在他的律例当中的，就好像旧约圣经的时候，人们不明白，所以上帝就会用简单非常简单的这些律法来限制他们，不让他们离开神的道太远。
是，
所以今天呢，这个时候就是因为过去的时候人们也都是媒人呐。
是，
或者说是这一生就遇到过2-3个男人，哎，就其中一个男人就成为丈夫了，
嗯，
对吗？或者是就得头一次就介绍一个女朋友就成了，这那个时候人们因为什么那时候呢？上帝允许人们这样的，轻易的进入婚姻，是因为上帝已经知道人们的心是预备好的，人们知道一旦进入婚姻就没有出来的打算，
是，
人们都是知道，就是因为离婚在。社会上是个很羞耻的事情。
对，
那时候我们小的时候都知道的，这个，这个一旦离婚，哎呀，我们那个社区里面就会成为新闻一样的在传。
对对，
很
羞脸的一件事情。
所以大家都是，这就像好像就要救约圣经一样的，
嗯，
是外在的 这种强迫性的，你没法，你想走也走不了，你想出来跑也跑不掉。
嗯，
所以那个时候家庭就得以保全，
是，
对吧？因为这个婚姻一旦解体，婚姻是家庭这个细胞的核心嘛，它是细胞核。
嗯，
细胞核一旦溶解的话，那么随之细胞就坏死了。
对，
所以我们知道它那个是它的核心所在，但是那个时候人们知道，我们无论如何，生活是最重要的，
嗯，
孩子最重要的。所以为了爸爸妈妈，为了孩子，为了我们就忍一忍，结果忍一忍呢，这时间一长，两个人就磨合了，
是，
就习惯了，
嗯，
习惯他的暴脾气，他也习惯你这种什么样的什么这个懒惰，习惯了，
对，
人们到老了以后反正离不开了，
嗯，
谁都离不开谁了，你看，就是经过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磨合，像两个零件一样的，越磨合越磨合，哎，他就越顺溜了，
是是，
对吧？但是。那怎么能够保证他们磨合呢？一定有外边有非常的重要的那种，就像我是做过车工的，所以他一定要卡钳，把这个零件卡在那里。
嗯，
他转起来的时候他才不会跑。
对，
所以婚姻就像这样一个卡钳，他把你卡在这里。
嗯，
所以你难受你也在这儿，你不难受你也在这儿，你磨合一段时间以后，常常的，哎，你忽然发现，哎，两个可以运转很好了。
嗯，
这个是这样一个，但是现在呢，就是等于是这个婚姻呢，他没有这个外在的力量了。
是
吗？我们，我是想跟这个弟兄讲，就是说，我们，但是神让我们，就是我们心里还没有对婚姻有一个上帝的婚姻的旨意有一个清楚认识的时候，外在这个约束没有了。
嗯。
你可以随便的离婚，很容易。
嗯。
你也可以不离婚，外边找第三者。
是。
找情妇，这个没人管你，对吗？
嗯。
甚至是怎么，就是太随便了，就外在的约束都没有了，但是我们里边那个东西还没有建立起来。
对。
对吧？就好像是，这个你要想把野鹿训练成，这个驯养的鹿，你必须要在它之前先把它用一个栅栏把它们围起来，它们不能跑。
嗯嗯。
那么，然后开始训练它们，等到它们训练好了以后，你把栅栏拆除了，然后它们可以得到更大的自由了。但是我一吹哨，它就会回来。
嗯。
对吧？那为什么？因为鹿的心已经被预练好，这个。已经被训练好了，这个栅栏不建在外边，建在这个鹿的心里面了。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我用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但是现在这个鹿的心还没有训练好的时候呢，外边栅栏提早的就撤除了，所以人们就开始进入了一个混乱。我们现在的中国的婚姻就是这样，
嗯，
太随便，没有外在的这些约束，
是，
但是人们的心却没有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就是变得越来越混乱不堪。
对，
所以我要告诉这个弟兄，你要知道，虽然没有外在，你可以离婚，你可以，这是你是有这个自由的，但是神的心意不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离婚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对，
你在这个婚姻你没有学好这个功课，你再娶一个妻子，你会发现这个妻子会有你跟你上一个妻子
同样的问题，
或者不同样的问题，对，
对，
或者更严重的问题，
对对，
你还是面对这样一个问题。
是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说，婚姻是神圣的。
是的，
一旦进入婚姻的时候呢，你不能够分开，
不能分开，
除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犯了奸淫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以，但是我们还是考虑，就是能够挽留对方的时候呢，尽量让对方能够回头，能够重新建立家庭。
嗯，
那我也想问一下袁老师，就是，刚才讲到婚姻是一个盟约，太多的人，一般的人都没有这个观念。
是的。
而且呢，袁老师也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婚姻是两个罪人在一起生活。所以当我们要找伴侣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到自己应该怎么样，而是在那里想找一个合适自己的伴侣。
嗯，
那正确的态度是应该如何呢？
应该是因为我们通过圣经我们可以知道啊，就是我们不要把你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任何人都不能用任何的方法去改变任何人。
对，
就是我们现在太多都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怎么改变别人。
对对，
就刚才你说这个弟兄就是这样，他想一切都是我妻子的问题。
嗯，
他改变了我们就好，就不是这个这样的。
嗯，
因为我们都觉得是把改变别人去解决问题了，不是的。因为圣经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上帝没有给我们改变别人的这样的权利，
是
上帝给我们每个人一个权利，就是我们可以改变我自己。
对，
就是这个你当这个问题不能够解决的时候，你不要是想到别人，你要想到我，
嗯，
要承担什么责任，我怎么去改变？因为上帝借这个环境来改变我们每一个人，
嗯，
对吗？我这个上帝给我们的主权就是我可以控制我自己，但你控制不了别人。
对，
但是我们现在太多人都想控制别人，或者是我们包括现在学的很多婚姻的一些技巧，这个英语叫 manipulous。就是操纵别人，就你学这个技巧，我对他好，我给他外按摩，但如果这些东西你都是为了改变对方的话，那么你就变成了一种技巧。
对对，
你还是目的是改变别人，
那只是治标不治本呢。
对对，所以根本就是我看到我在这里面我要承担什么责任，
嗯，
我这个什么地方我有这个不符合神心意的地方，我要按照神的心意去改变，
对
吧？嗯，就像这个马路上，我们在北，你们香港可能没有这种情况，在中国大陆上经常这种情况，在一个十字路口，如果没有红绿灯的话，这个在高峰时间常常会堵车的，堵车的，因为两边的车都是认为你让开让我过去，对方认为你让开让我过去，所以都要先过，结果是谁也过不去哈。
对，
如果有一个司机说的，哎，弟兄啊。或者是兄弟，我往后退一步，您先过。
嗯，
对方一定说，哎呀，多不好意思，还是我退后，你先过。
对对，
就我讲什么意思，就是在任何的这个情况，就是上是您给我们一个道理，我们先改变我们自己。
是是，
我不能够改变对方，你越改变对方，对方越不改变的，我改变我自己。
嗯，
我先谦卑下来，检讨我自己，改变我自己，把对方完全交托给神。
嗯。
对吗？所以神就看我们，当我们能够回归本位，并且这个按照神的心意做的时候，对方是改变人是上帝的事情。
是。
所以我就知道我改变了，那上对方改变本位不是我的事情，那是上帝的事情。上帝认为是时候了，上帝就改变他。上帝没有改变他，说明时候还不到。我就谦卑的等待，对吗？
是。
是这样一个态度。
嗯嗯，非常重要，非常好。
对。
嗯。刚才袁老师你也讲过了，就是婚姻呢不是搭伴过日子。如果今天真正很多的夫妻他们都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就认为婚姻是搭伴过日子，如果这样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搭伴过日子的话是这样的，我想拿一个圣经的故事哈。
好。
圣经里面在这个士师记的最后部分讲了一个米迦的故事。
嗯，
这个米迦呢是一个很这个品格不怎么样的人，但是他是一个宗教性的来敬拜神的人，他跟他的妈妈都是这样的一个人。
是。
然后呢他就认为呢他要得到神的祝福的话，他因为他已经很富裕了，他想能够保住这个富裕的钱这个家的话呢，他需要一些东西，需要这个有神的堂，有神的殿堂，
嗯，
有这个神像，
嗯，
有神像，然后呢还有这个以弗德，
是，
以弗德就是祭司穿的衣服，对吗？还有祭司，他认为我把这些条件预备好了，上帝就会祝福我，所以他建了神堂，他又买了神像，铸造神像，画神像，都有各种各样的神像，他想万一一种神像不灵呢，所有各种神像我都有，然后他又准备了这个非常精美的以弗德，
嗯，
对吗？然后他就觉得，哎呀，我什么都有了，我就是缺祭司。那么他就让他的儿子来当祭司。
是。
那一切都完备了，他认为这个神在祝福我了。但他心里有个遗憾，他就觉得这个祭司名不正言不顺，因为是我的儿子。
嗯。
所以按照圣经的要求的话呢，应该是这个亚伦的后代来做祭司的。
对。
对吗？但他亚伦子孙找不到啊，他就想
是是，
哪怕是个立位人就行，不要亚伦子孙，只要是个立位人，能做祭司就行了。所以他就认，他心里需要的是，我需要一个立位人，这是他的缺憾，他一直盼望着我能找一个立位人来，这个做我的祭司，我就万事俱备，我就得到神的祝福了。所以他的这种期盼就好像我们在找对象一样的哈，我觉得我要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对象，我有这样对象，我就神的祝福了。就是我就很好了。那么这个时候正好就有一个立位人，他是在这个犹大地的一个立位人。这个立位人呢，因为我们可以知道犹大本来是上帝最看重的民族，
是。
结果呢，这个民族的这个祭司，这个立位人竟然混不下去了，没有饭吃了。我们可以知道，他就出来找工作，他就找一个混饭吃的地方。
嗯。
他想就是，哎，有个地方能够给我安置我，给我吃饭。 我就这个万事大吉了。所以你看到这个米迦和这个利未人呢，他们两个都有内在的不同的强烈的需要。
是，
就好像我们搞对象一样的哈，男的可能需要的是女貌，女的需要的是郎才，是吧？
是是。
然后呢，他们两个哎碰到一起了，碰到一起后呢，两个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啊如胶似漆就开始恋爱了，是吧？
嗯。
这个我找到我的，就像现在北京的电视台经常播的这种，这个《非诚勿扰》啊等等这些找对象的节目一样的，
对
对
吧？
他们都到了不同的目标，哎，我要找到我一见钟情的人，结果果然就会遇到这样一线队，所以你们一定会非常，他们会非常好。结果米迦和这个利未人呢，他们关系情同父子啊，
嗯，
对吧？非常非常好。但为什么？因为他们彼此都满足了对方的需要。
嗯，
当我们的需要被对方满足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产生爱意的。
对，
所以他们就非常的好，就非常非常的亲密。但是这个故事到后面发展是怎么样呢？我讲这个，如果是搭伴过日子的话，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哈。
嗯，
但是到后来这个搭伴过日能不能长久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是怎么样的。当旦人来的时候，旦人发现米迦的家里的很富裕，
是
他们就想，哦，旦人米迦的家里为什么富裕呢？是因为有神像以佛德，
嗯，
有神堂，对吧？哎，我把这些东西抢走，这个就把祝福拿到我们家去了。
嗯，
所以他们就把这些东西一窝端就给拿走了，对吧？这个时候呢，这个利未人就站出来说，哎，你怎么把我这个，我这是我赖以为生的东西，你们要拿走，对吧？所以这个旦人就跟他说，你不要嚷嚷，对吧？
嗯，
你是做一家人的祭司好呢，你还是做我们一个族的祭司好呢？
嗯，
对吧？就是给他一个更高的诱惑哈。
是，
他一想啊，当然当一家人不如当一个民族的祭司好，
对
对，
对
不对？就我们讲，就是你小公司工作，我让你到500强的公司工作，我给你更高的职务、更高的工资，你走不走？
嗯，
你好像你对原来的公司很忠诚，一看那更高的待遇怎么样，你就
走了。
那么那个米迦呢？米迦是另外一个，米迦是拿着刀带领人来拼命的，他好像是为这个爱情会献身哈。
嗯嗯，
来拼命的，那这个是真爱了吗？
嗯、
结果旦人说：“你不要嚷嚷，我们这里有比你脾气更暴的，比你脾气更加暴躁的，你惹了他，他把你杀了。
嗯”
结果呢，米迦也铩羽而归，灰溜溜的回来了。他讲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我们是建立在这个关系建立在彼此需要的满足的情况下的时候，我们彼此情都满足哈，这个互惠互利，对吗？
嗯，
彼此非常满意的这个东西，这个你会有幸福和谐，但这不是长久的，因为它经不住更大的诱惑和挑战。
是是，
当这个诱惑来的时候，挑战来的时候，你就会不攻自破。
嗯，
所以我讲就是说，这就是婚姻，它不是搭伴过日子，你搭伴过日子就是米迦和利未人的关系，
是
吗？你是盟约的关系，盟约的关系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给我，你别说当民族的什么，你给我再高的职务，我绝不被，因为这是我的委身的地方，对吗？
对，
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讲就是，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它的奥秘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盟约和搭伴过日子是不一样的。
是的，
盟约是要
是，
除非我死了。
嗯，
就是我想拿这个经文啊，让他们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有点经文是以西结书，
是，
对吗？这个经文是这么说的，以西结书16:59-60，他是这么说，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这轻看誓言、背弃盟约的，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就是说，耶和华就等于跟他的妻子说话呀、啊，他的妻子就是以色列人呢、啊，
是，
说你背叛了我，你轻看誓言，你背弃了我，对吗？我要照你所行的待你，然而我、我不是说你这样对我，我就这样对你，对吗？他是说，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
是，
也要与你立定永约，就是你怎么背叛我，
嗯，
我绝不会背叛你，
是，
我绝不改变，这是圣经向我们揭示的什么叫做盟约，
嗯，
永约，它不是一个找法，如果是因为这样，如果搭伴过日子的话，耶和华一看以色列这个民族实在不争气，
嗯，
我干脆选另外一个民族吧，我不要你了，
是吧？
因为你背叛我这么多次，
对，
我就背叛你一次不行吗？
对对，
不行的，不是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记住，上帝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义人，就是发了誓，虽然自己吃的亏，也不更改。
对，
我既 然跟你进入盟约了，我一进入盟约，我发现我吃的亏太多了。
但是也不应该退出来。
对，我绝不更改，这就是上帝告诉我们的，这个他眼中的义是什么样的。
是的，嗯，非常谢谢袁老师跟我们分享盟约跟搭帮过日子的不同之处。希望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真正的明白，婚姻是一个盟约，也让我们的婚姻真的是能够坚持到底。谢谢袁老师的分享，
感谢主，嗯。